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今日父亲节。
祝愿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祝愿在座的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每一位父亲呢，都是家里的梁柱。
每位父亲都是家里面屋企里面的梁柱。
也是在家里尽上责任的人。
即系屋企尽责任嘅人。
也是给儿女预备了很丰富的这个预备了前面的道路。
亦都系为儿女。准备面可以前面丰富的道路。
父亲呢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父亲也都付出了很多辛劳。
所以愿神纪念每一位父亲。
所以愿神纪念每一位父亲。
也特别纪念每一位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的陈牧师。
也都愿神祝福我们属灵的父亲，也都是我们的周牧师和陈牧师。
今天是父亲节，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慈父的拥抱。
今日父亲节，所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慈父嘅拥抱。
我看过这样的一个电影。
我睇过咁样一出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The Way Home》。
个英文名叫做《The Way Home》，
叫回家的路。
翻屋企嘅路。
这个电影呢，讲述的非常的简单。
呢个电影讲述就好简单。
这个故事就描述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大概三四岁左右。
描述一位好细嘅细蚊仔，大概三四岁。
他自己走迷失了。
他自己荡失咗路。
这个父亲呢，因为忙于工作、忙于事业，就疏忽了看这个孩子。
因为他父亲啊，忙于工作就疏忽咗看顾呢个儿子。
这个孩子在这个院庭院当中玩，突然走失迷失了。
呢个细路仔喺庭院入边玩嘅时候，突然就走失咗。
父亲特别的着急，一直在寻找。
咁佢父亲就好着急，一直系咁喺度揾。
刚开始以为可能早早就会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以为玩完就会可以翻。
但是找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过去了，周围的邻居都问了，还是没有找到。
因为玩了好几个钟，问晒周围邻舍都玩不到，
还是没有找到，
仲系玩不到。
结果父亲就调用了警力、警察，还有这周围的警察局、周围的这个教会牧师，这个周围的村子都不全部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咁啊，开始去报警、揾警察，同埋周围所有邻舍、教会一齐出动去揾。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宝贵的儿子走丢了，
因为他好宝贵的儿子他走失了，
他的心里是多么的焦急啊，
心里面好焦急，
他是多么的懊悔没有好好的看住自己的孩子，
是好懊悔没自己好好看住个仔。
那最后这个结局是他找到了这个孩子，
咁最后结果呢就找到了，
他的内心就是就像刚才这个经文讲的，这个孩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孩子。
咁就好似经文描述嘅一样，系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嘅。
那这个父亲呢，他调用了周围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能调动的这个警力啊、资源啊或者教会。
因为用尽咗周围所有嘅资源，无论系警力、人力、物力都用尽啦。
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也调用了天兵、天使，甚至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寻找。拯救他失丧的孩子。
咁我在天嘅父亦都系一样，佢动用咗佢所有嘅能力嘅天使，甚至将佢独生子派嚟救赎我哋，等我哋呢啲迷失嘅可以翻翻屋企。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这个父亲和这两个儿子。
我哋今日睇呢段经文就系讲呢个父亲
同
两个仔，我哋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聚集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敬拜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
感谢你可以聚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到学习你的话语，来到敬拜你。
也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说话。
求你藉着今日经文向我们说话。
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
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
愿你借着今天的道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愿你藉着今天的道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借着今天的道，让所有在迷失当中的你的儿女能找到回家的路。
藉着今天的经文，令到你迷失的儿女可以寻找到回家的路。
也求你圣灵的大能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的大能开启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
今天也是父亲节。
今天都是父亲节，
也愿你纪念天下所有的父亲，
以你纪念天下所有的父亲，
也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
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令到我哋可以称你为阿爸父，
让我们可以和你恢复关系，
令到我哋可以同你恢复关系。
你来祝福一下的时间，
同你祝福一下时间。
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样同心合一嘅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阿门。今天讲大家要读的经文是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呢讲的三个比喻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今日读经文是路加福音里面做三个比喻的其中之一。
耶稣面对什么样的人在讲这个三个比喻呢？
耶稣是面对什么的人来都讲这三个比喻呢？
两派人，
是两派人。
一派是罪人和税吏，
一派就是罪人和税吏。
罪人和税吏是当时以色列人最痛恨的一种人。
罪人和税吏是当时以色列人最痛恨的。
觉得他们很肮脏，
觉得很污糟。
还有一派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另外呢，一派人呢就是法利赛人，
自以为义，
自以为义，
道德行为高尚的人，
道德行为高尚的人。
所以耶稣面对这两种人呢，讲了三个比喻。
所以耶稣面对这两派人就讲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
第二个就是失钱。
那这个第三个比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今天看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那这三个比喻都在讲一个中心内容，就是
这三个比喻的中心内容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呢，这个在救恩当中的角色，
在圣父、圣子、圣灵在救恩里面的角色，
在救恩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救恩里面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看今天这个经文当中讲到了两个儿子。
今天经文讲了两个儿子，
我们先来看小儿子。
我们先来一个小个儿子，
也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这个父亲呢等待小儿子回家。
因为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父亲等待着一个小儿子回家。
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说了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经文开始就讲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这个小儿子呢跟父亲讲了一个什么条件呢？
小个同父亲讲了什么条件呢？
这个小儿子要把父亲要当得给他那部分财产呢，现在就要给他。
小儿子跟我父亲说，我当得的财产我现在就要。
那大家如果知道一些背景就知道，当时在中东以色列地区呢，只有父亲要离世的时候，或者是父亲不能再自由行动的时候，要决定把财产呢三分之一分给这个小儿子，三分之二是给长子的。
当时的背景就是中东以色列地区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就是要分财产是要到父亲过世，又或者父亲真的病到不能动的时候才会分财产，而且是三分一比较小的，三分之二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小儿子呢，父亲还健壮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把你的财富给我，把我当得那部分给我。
这个小儿子当时跟他说，就在他父亲还健在还身体好好的时候，就说我要立刻得到我三分一。
换句话说就是说，父亲你可以去死了，你先把我那部分给我，我不管你死活跟我没有关系，我要我要留的那一部分。
所以就是很大不敬，就是说立刻就要跟父亲说，我不理你现在就要立刻将我属于我的部分立刻给我。
我相信无论我们这个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如果遇到这种儿子，可能打出去了，或者是不打也是打出家去了。
我想在座父亲无论是中国人、亚洲人或者是美国人，遇到这样的仔的话，可能真的一棒就打下去，甚至将他赶出家。
也就是说不孝子，
就是一个不孝子。
那这个父亲是怎么做的？
这个父亲怎么做呢？
好的，这个父亲答应了，意外的，这个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请求，把他当他想要的那一部分。
一好意外就是因为父亲就将他答应了，就将他所谓应得的那个部分就立刻给了他。
这个小儿子呢就离开家去外面见世面
了。这个小儿子就离开家就去外面见世面了。
圣经里面说他往远方去了。
圣经里面说他往远方去。
那往远方去了怎么样呢？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那他这次之后遇到什么问题呢？
他这个耗掉了一切他所得的这个财产，这个过了一些堕落的生活，把这些财富全部用尽了，很快就用尽了。
因为浪费了所有财产，过着放荡的生活，很快就用完了。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正巧还遇到了饥荒，
这刚刚从遇到饥荒，
那饥荒不是他的问题，是自然的灾害。
饥荒唔系佢嘅问题，自然灾害。
自己又没有钱，又遇到了饥荒，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佢自己冇钱啦，又遇到饥荒，点办呢？
这样的一个浪子，没有做过什么，他能做什么呢？
咁样嘅浪子，佢冇做过啲乜嘢，佢可以做啲乜嘢？
也没有人愿意雇他，
冇人愿意雇佣佢。
但是当时他就找了一份工作，是放猪的工作，喂猪的工作。
咁佢就揾到一份喂猪嘅工作。
这里面也有一个背景，如果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区，喂猪的人本身养猪的人就已经很不洁净了，你再去喂猪，这是最卑贱、最肮脏的，没有任何以色列人会去做这种工作。
当时以色列文化背景就系咁嘅，养猪嘅人本身已经唔清楚，只系俾养猪嘅人雇佣，或者系锦上加锦。
但是这个儿子没有办法，走投无路，只能这样选择这条路。
咁而只系真系走投无路，冇办法，只可以选择呢条路。
那后来又描述他怎样呢？他醒悟过来。
后来描述就系佢醒悟过来。
他的父亲家里有这么多的余粮，有这么多的仆人，有这么多的丰富的财产等着他，他为什么要在外面流浪呢？
佢父亲屋企有雇佣嘅人，有余剩余嘅粮，有好多资源，点解佢要流浪唔翻屋企呢？
他就回到父亲面前，
他就回到父亲面前，
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不孝子回到家里，父亲会怎么样呢？
大家想想，这样的不孝子回到家之后，他父亲会怎么样呢？
这里面有一句话讲，我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是在二十节，
在二十节里面讲的。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讲。
你甚至是这样说的，你起哪里去，是啊，这样的不好意思，
父亲连亲嘴，
父亲连连与他亲嘴。
这里面有一个动，父亲望着远方，这体现什么呢？
啲人讲父亲望住佢，喺远方望住佢跑过去，咁嘅意思系乜嘢呢？
在当时的背景当中，这个一家之主，也就是说这个父亲是不可以跑的。
当时嘅背景系父亲系唔可以用跑嘅，
这个妇女可以跑，
妇女可以跑，
孩子可以跑，
儿子可以跑，
但是这个父亲这个地位是不可以跑的。
以父亲的地位来讲，他是不可以跑的。
父亲那个激动的心情让他跑出去来抱着他回来的儿子。
这个父亲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就令到他用跑的来到去接他仔回来。
他没有责备他，
他没有责备他，
也没有说他，
也都没说他什么，
只是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
只是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
这是父亲的心，
这个就是父亲的心。
这样的一个浪子回到家中，
这样浪子回到家，
神还是接纳他，
神还是接纳他。
那这个我们讲一讲，这个浪子他在离开父亲的家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所以讲起这个浪子，他离开家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呢？
首先他是觉得理所应当，
当时他是觉得他理所应当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信主之前，我们什么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
我们享受我们所拥有的生活，所拥有的健康，所拥有的财富，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生活，我们健康，我们工作，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也会像这个浪子一样，在最终享受这种最终之乐。
我们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享受罪里面的。
我们喜欢待在父的家里，喜欢在外面流浪，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的去生活。
我们不喜欢在父的家，我们在外面放荡，我们以自我中心来这样来。
那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遇到问题会怎么样？
我们喜欢投靠人，而不是投靠父。
我们喜欢投靠人，不是喜欢投靠父。
就像这个浪子遇到困难之后，他先想到的是去投靠人找一份工作，他没有先想到他的父亲。
就像浪子一样，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先想到要找一份工作，他没想到回家。
所以这样的一个浪子是一个失丧的人。
所以这样浪子是一个失丧的人，
他迷失了方向，
他迷失了方向，
也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但是他回到家里呢，
要回到家之后，
这个父亲其实每一天都盼望这个小儿子回家。
其实他的父亲是每一天都盼望回家，
每一天都在期盼着，甚至跑出去来相迎，来抱着自己的孩子。
每天去期盼，甚至见到他之后跑出去迎接他回来。
这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
这个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的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我哋天上嘅父亦都系咁样。
大家知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曾经迷失过。
我哋信仰嘅道路上面都曾经迷失。
我们也曾经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我哋曾经亦都会觉得咩都理所当然。
我们也曾经过堕落这个世上的生活。
我哋亦都曾经过过堕落嘅生活。
我们也常常以前是靠自己不靠神。
我哋以前都系靠自己唔靠神。
但是我们的天父每一天都在等着我们回家。
即系我哋天父每日都等住我哋翻屋企。
他在期盼我们回来。
他期盼我们回来，
他愿意与我们拥抱，
他愿意与我们拥抱，
他没有责备我们，
他没有责备我们，
他不会责备我们，
他不会责备我们，
他反而会更大大的欢喜，
他会大大的欢乐，
因为我们是死而复活，
因为我们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失而又得，
这是神的心，
这就是神的心，
虽然这样的一个浪子，
虽然是这样的浪子，
中国有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中国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在这个圣经当中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悔改的罪人，你看我们天上的父是多大的欢喜。
在圣经我们看到这样悔改的罪人，
他会在天上摆设宴席来欢迎这个儿子回家。
他在天上面摆设宴席来欢迎
这个儿子回家之后，父亲预备了什么呢？
这个儿子回到家之后，他父亲预备了什么？
父亲这个穿着一身破烂在外面流浪回来的儿子，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这个儿子在外面穿着一身破烂回到家，
父亲脱下了他的衣服，
父亲就除掉他件衫，
给他穿上了袍子，
帮他穿着，
戴上了戒指，
戴上戒指，
穿上了鞋子，
着翻对鞋。
这个袍子和戒指代表什么呢？
个袍同埋戒指，
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区，就是这个袍子和戒指都是代表这个儿子的这个位分。
当时以色列嘅背景就系袍同埋戒指系代表儿子嘅位分。
那穿鞋是代表什么呢？
着鞋代表咩？
穿鞋是代表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着鞋系代表佢系一个自由嘅，
因为当时的奴仆都是不穿鞋的。
当时嘅作为奴仆嘅系唔好鞋着嘅。
所以像这个浪子，他并虽然流浪在外，
咁样浪子佢虽然流浪喺外面，
但他并没有失去这个儿子的位分，
即系冇失去儿子嘅位分。
而且这个父亲还戴上戒指来见证，这个就是我的儿子。
而且父亲帮我戴上戒指嚟见证，呢个就系我仔，
重新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重新得到真正的自由。
他想要去外面找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是在他父的家里面。
佢喺外边放荡寻找自由，即系真正的自由系。
而且还预备了丰盛的羊羔，这个肥牛来等着他。
而且预备咗丰盛嘅筵席肥牛嚟到等待佢。
这个肥牛是不是每一天都吃的？
但是肥牛系唔系每日都有得食嘅？
在这种特别大的日子，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才吃肥牛的。
系特别大嘅日子，特别值得纪念。
这样的一个不孝子，一个浪子回家，这个父亲居然给他摆放了肥牛。
咁样一个不孝子，一个浪子翻到屋企，佢父亲却为佢准备肥牛嚟招待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信仰状况如何。
我唔知道你哋而家信仰状态系点。
如果你今天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在外面流浪的话，
如果你好，仲系好似一个小儿子喺度流浪嘅话，
等我们天上的父在等待你回家。
我哋喺天上嘅父等住你翻屋企。
他在要把这个儿子的位分给你。
佢要将儿子嘅位分俾你。
他要给你戴上这个戒指。
佢要为你戴上戒指。
他要给你真正的自由。
佢要俾你真正嘅自由。
他也给你预备了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生命在等着你。
佢为你预备咗属灵嘅生命同埋属灵嘅福气。
而且他会与你一起大大的欢喜。
而且他会同你一起大大的欢喜，
这是我们天父的心，
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的心，
这是我们慈父的拥抱，
在慈父的拥抱。
在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
大家知道罗阿米和路德的故事，
大家知道拿俄米和他的丈夫因为遇到了饥荒下到了这个摩亚地，
因为罗阿米和他丈夫因为饥荒去到摩亚这个地方，
他也没有问神，也没有求问神，就因为看到了眼前这个环境，就离开了应许之地，下到了摩亚地。
因为当时饥荒，他没有祷告，没有寻问神，看到面前的困难，他们就会去了那个摩亚的地方。
摩亚地是怎样的呢？是拜偶像的地方。
那个摩亚是拜偶像的地方。
那他跟他的丈夫，他本打算在这个摩亚地短暂的停留，
他同他丈夫本来想着可能
等饥荒一过就回到应许之地，
本来想着在那短暂停留，
但是没想到的是他下到了这个摩亚地之后就定居在那里，
冇谂到佢去咗个摩亚地之后定居咗喺嗰度。
就像我们今天从中国本来想来美国求学，但没想到一来到美国就完全的停留在这里。
就好似有啲留学生喺中国嚟到美国，本来谂住留学，点知就留低咗喺度唔走啦。
这个拿俄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咁啊，罗亚米发生咩事情呢？
过了不久，她的丈夫死了。
过咗冇耐，佢丈夫就去世啦。
又过了不久，两个儿子也死了。
再过冇耐，佢两个儿子亦都过世。
大家想一想。这个女人又丧夫又丧子，这没有比这再更可悲的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女士她既丧夫又丧子，
一个寡妇又没有生存的能力，
一个寡妇没有生存的能力，
她要怎么去度过这个余生呢？
她怎么度过下半世呢？
她要怎么往下走呢？
她怎么再行下去呢？
但是她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的百姓，
因为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的百姓，
他能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他可以听到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
所以他就回到了应许之地。
所以他就回到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大家想一想。
弟兄姐妹，大家想想。
其实，在你绝望的时候，
在你绝望的时候，
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
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
其实你还哪有力量去想到这个神呢？
你仲有咩力量去谂到神呢？
还哪能想到这个应许之地呢？
仲会唔会谂到应许之地呢？
但是很奇妙的，
即系好奇妙，
这是神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神在呼唤这个流浪的人回家。
神呼唤流浪的人回家，
神差派圣灵来光照这个今天这个浪子，因为他能醒悟过来，他没有直接就死在外面。有很多今天的人流浪了之后就做乞丐，一生就做乞丐了。
神的圣灵光照一个浪子，令到他可以醒悟回家。
他怎么还能醒悟过来呢？今天这个浪子他能醒悟过来，他是怎么醒悟过来的？
这个浪子他可以醒悟过来，他是怎么醒悟过来的呢？
是神差派圣灵来开启他的心，让他知道父的家里是多好。
是神差派圣灵来开启他的心，令到他知道家有多好。
这个父亲给他财富的时候，
父亲给他财富的时候，
父亲就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父亲已经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都是在神的看护和保守之下，
所以都是在神的看护保守之下。
他虽然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虽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少了一根头发，
即是觉得好像没有少了一根头发，
还是在神的保护之下，
还是在神的保护之下，
神差派圣灵开启他的心，让他可以回到神的家。
神差派圣灵开启他心，等他可以回到家。
还有一个人，大家也可能都很熟悉。
张飞人，大家可能好熟悉。
叫约翰牛顿。
佢叫约翰牛顿。
我们唱过这个 Amazing Grace。
我哋唱嘅奇异恩典，
这个奇异恩典是他写的，
就系佢写嘅。
他是伟大的布道家。
佢系好伟大嘅布道家。
是牧师，
系牧师，
也是诗人，
亦都系诗人。
那他是怎样成长的呢？
他怎么成长的呢？
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的母亲去教会。
他好小的时候就跟他教母，他的母亲去教会。
他有一种恩赐和才能是什么呢？
他有一种恩赐和才能。
就他对教会所唱的诗歌，只要听一遍，他马上就可以记下来。
就听到诗歌，他听到一次就比较可以记得。
他有很强的这个记忆的能力。
好强的记忆能力。
然后他在教会的不断的跟母亲这样的生活。
在教会不断同他母亲生活。
但随着成长。
随时成长，
他长大了之后呢？
大个咗之后呢？
离开了教会，
就离开了教会，
开始吃喝嫖赌，
就开始吃喝嫖赌，
开始过了放荡的生活，
过放荡的生活。
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
过咗咁样段时间之后，
因为他的父亲是船长，
因为佢父亲系船长，
在一个船上遇难的时候，
喺船上面遇难嘅时候，
死了很多人，
死咗好多人，
他留下来了。
即系佢就活落嚟，
他写了一首诗歌，
佢写咗首诗歌，
就是奇异恩典，
就系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何等甘甜，
罪已得赦，
罪已得赦，
前我失丧，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今被寻回。
他这样的写了这样的一首感恩的诗歌，
佢写咗咁样一首感恩的诗歌，
全世界也在唱一首诗歌，
全世界人都想唱一首诗歌。
他知道，
佢知道，
他是一个浪子，
系一个浪子，
个父亲在招他回家。
他父亲召他回家，
所以他回到了父的家中，
他就回到父的家中，
重新被神使用，
重新被神使用，
被神大大的赐福，被神大大的使用，
也都被神大大的赐福使用。
而且这个父亲呢，还与这个浪子一同大大的欢喜，
而且从父亲总同他一起大大欢喜，
因为这个孩子是死而复得， 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因为这个意思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天父。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天父。
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天父。
无论你多么的对不起他，
无论你有几对不住他，
无论你做了什么亏欠他的事情，
无论你做了什么亏欠他的事情，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背逆他，
无论你怎样背逆他，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不孝顺，
无论你怎样不孝顺，
他这个父亲这个天父总是拿着一颗慈爱的心在等候你回家。
天父总是抱着一颗慈爱的心来等
你，而且他还为你预备了丰丰富富的等你回家，
而且他预备了很丰盛的等待你回
家。他每天都在家的院子里盼望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他在家的院子里面盼望着你回来，
每天都在看着你，
每天都盼望着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听到您
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得罪神了，
没有以为
我们亏欠神了，
没有以为我们得罪亏欠神，
我们就不敢回家，
就不敢回家，
因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弊端，
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弊端，
我们会认为我们做错了，我们这样的父这个父亲回家不会一定会狠狠地打我，
因为我们做这样做错了，回到家父亲一定会打我们。
小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朋友，
小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朋友，
这个父这个有这个爸爸经常打他，
他爸爸经常打他，
他认为他做错一点事回家爸肯定使劲的打他，
他反而可以知道做错事回家一定会打，
所以就不敢回家，
所以就不敢回家，
不敢面对父亲，
不敢面对父亲，
因为他觉得实在对不起父亲，
因为实在觉得对不起父亲，
而且父亲又这么严厉，
而且父亲又这么严厉。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亲爱的弟兄
姐妹，我们天上的父是何等的慈爱，
我们天上父是何等的，
是何等的有怜悯，
是何等的有怜悯，
他在等待着你回家，
他在等待着你回
家，他愿意接纳你一切的不足，一切的软弱，
他愿意接纳你一切的软弱不足，
所以你可以敞开你的心回到你的父的家，因为你父的家里是应有尽有，
你可以敞开你的心回到父的家，因为那里是应有尽有。
好，那我们再看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同大家分享第二点，
第一点是等待小儿子回家，
第一点是等待小儿子回家，
第二点是等待大儿子回家，
第二点是等待大儿子回家。
大家会不会惊讶，
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惊讶，
大儿子怎么在家里怎么还要等他回家呢，
这个大儿子不是本身在家，
这个大儿子明明不就是在家里吗，
他明明在家，
你看这个大儿子还在家里为父亲干活呢，
他还在家里面替父亲做事，
还很负责任的呢，
而且是很负责任的。
这个大儿子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大儿子出现了什么问题，
父亲为什么要等大儿子回家，
这个父亲为什么要等他回家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儿子的表现，
我们看一个大儿子的表现，
这个大儿子看这个小儿子回来了，
这个大儿子看到小儿子回来
耗尽了一切的财产，
耗尽了一切的财产，
又听见家里面庆祝，
又听到家里面庆祝，
特别的恼怒，
特别恼，
特别的气愤，
特别气愤，
而且指责他的父亲，
而且指责他的父亲，
这样的一个烂儿子你还收纳他，
你这样的烂儿子为什么还收纳他，
我这么辛辛苦苦的为你效力，你连一只羊羔都没给我，你给他居然宰了肥牛犊，
我看你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久，你连一只羊都没给我，知道你为他既然嘴，
你到底懂不懂得公义啊，
你懂不懂得公义呢，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做什么啊，
他在指责他的父亲，
他指责他的父亲，
他很气愤，
他很气愤，
他也看得，我们也看得出来，在那个时候他还在田里，
我们就看得出他当时还在田
里，也就是父亲吩咐他的这个事业他兢兢业业的在去做，
也就是父亲吩咐的工作他很复杂地走，
如果我们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们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父亲的乖孩子吗，
不是，就是父亲的乖孩子，
父亲怎么还需要等他回家，
父亲为什么还要等他回家呢，
但这个父亲也出来，这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们看经文，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大儿子，大儿子好嬲唔肯入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经文是这样说的，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 的产业，你一来 他一来了你都为他宰了肥牛犊，
这是大儿子的心，
就是大儿子的心，
这个大儿子虽然没有流浪到外面，
这个大儿子虽然没流浪，
但是他的心在流浪，
这个心在流浪，
这个大儿子在父的家中，但是却没有 得与父亲有好的关系。
但伊的确屋企真系佢同父亲冇好嘅关系。
他很负责任的在做事情，但是却忘记与父亲有美好的关系。
佢好尽责咁样做嘢，只系佢忘记咗同父亲有好关系。
小儿子是外在流浪的生活，
小儿子喺外在流浪生活。
大儿子是一个流浪的心。
大儿子系流浪嘅心，
这个心没有与父亲在一起，
个心冇同父亲喺埋一齐。
这个、父亲在等待大儿子的心回转来归向他，
父亲系等待大儿子嘅心回转嚟归向佢。
这个大儿子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会看见，
呢个大儿子系我哋响教会里面经常会见到，
也许是信主很多年的，
或者系已经信咗主好多年，
也许是信主很火热的看起来。
或者系喺外边睇嚟信主好火热。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弊端，是在教会里，我们好像兢兢业业的服侍。
我哋有弊病就系有，好像教会里好似
我们好像为了神的事工付上了很多的代价。
好似为神嘅事工付
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
好似做咗好多事情。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之后我哋忽略咗最重要一件事。
我们的心没有与我们的父在一起。
我哋嘅心冇同父喺埋。
做了多少有多大的意义呢？
你做咁多有几多意义？
因为你的父亲。父亲的心不是看你做了多少，
父亲的心不是看你做了多少，
父亲的心是看你能你的心跟他在一起，
父亲是看你同他心同有没有同他在一起，
父亲的心是你要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
父亲的心就是你要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
很明显这个大儿子是完全不懂父的心，
很明显这个大儿子是不懂得父亲的心，
这个父的心接纳了小儿子，这个大儿子会这样的气愤。
父亲接纳了小的儿子回来，接纳一个大儿子，他有这样很气愤 的情绪。
这也正是今天这个很多教会里服侍出的问题，
也都证实了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服侍当中忘记了我们父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经常忙碌的侍奉里面忘记了父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跟父的关系怎么样了，
我们跟父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只看到这个做了这个工作外面这个工作，
我哋净系睇到工作嘅外表，
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还在这个田地里面，
就好似大儿子咁样，仲
还在兢兢业业的在做着，
仲喺度敬敬下下咁做。
他并没有了解父亲的心，
只系佢冇了解父亲嘅心。
那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哋系神嘅儿子。
最近这个礼拜，有两个姐妹跟我交通。
最近这个礼拜有两位姐妹同我分享沟通。
特别奇妙的是，这两个姐妹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好奇妙嘅系佢哋问题一模一样嘅问题。
他们俩是遇到什么问题呢？
佢哋问题乜嘢咧？
是他们是面临着正在要面临着读书的考试，
面临读书考试，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面试，
仲好重要嘅面试。
这个考试和面试夹在一起。
考试同埋面试搭埋一齐。
本来生活当中可以，如果考试呢，他们可以很努力、很拼的去复习，面对考试。
本来如果净系考试嘅话，佢哋可以好用功喺度专心学习。
那如果没有考试，只有面试呢，就可以单单的这个准备这个面试。
如果唔使考试嘅话，可以就净系去预备一个面试。
但很巧的是，这个考试和面试都挨在一起了，这两个人一完全一样的状况。
即系更啱考试同面试搭埋一齐，而且佢两个人面对同样嘅问题。
这两个姐妹就内心就充满了压力，
所以两位姐妹内心充满压力，
不知道怎么解决，
唔知道点样解决。
然后就跟我稍微聊了一下，
然后同我大概倾咗下。
那通过跟他们的交流，也在提醒我自己。
通过同佢哋交流，亦都提醒到我自己。
我们是神的什么？
我哋神嘅边个咧？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哋神嘅儿女。
我们不是奴仆。
我哋唔系奴仆。
儿女应该站在应许的位上，请大家记住这个词：应许。
儿女系应该企喺应许嘅位置上面，请大家记住应许呢两个字。
我们不要站在奴仆的位上，
我哋唔好企喺奴仆嘅位置上。
奴仆是怎样的呢？
奴仆系点样嘅咧？
奴仆是要靠努力、靠做工来得奖赏的。
奴仆系要靠努力做工嚟得奖赏。
儿女是要靠应许，是站在父的应许的位份上。
儿女系企喺应许嘅位置上面，系靠住应许。
我们常常会像大儿子一样失去这个应许的位份。
我哋经常就好似大儿子咁，失去咗应许嘅位置。
没有站在应许的位上，
冇企喺应许嘅位置上。
我们本是属于应许的位上的，
我哋本系应许，本系应该企喺应许嘅位置上。
圣经里面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圣经里面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以撒，
一个以撒，
一个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
一个系以撒玛利。
那以撒是谁生的？是他的妻子生的。
以撒在佢妻子生嘅。
那以实玛利是谁生的？
以实玛利系边个生嘅？
是个妾生的。
系个妾生嘅。
神所应许的是谁？
神所应许系边个？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谁？
神应许亚伯拉罕嘅系边个？
以撒，
系以撒。
那为什么生了以斯玛利呢？
点解生咗以斯玛利呢？
因为他看到这个现实的环境，怎么可能再生一个孩子？
因为佢睇到现实环境，就觉得我
都已经100岁，都已经绝经了，怎么还可能啊？
已经过到100岁，已经冇身体唔可以啦。
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即系神嘅应许系永远唔会落空嘅。
那如果你站在一个奴仆的位上的话，
如果你站在奴仆的位置上面，
你就会看到环境，你就会用你自己用尽你自己的力气来想要改变那个环境，
你就会用尽自己的力气尝试改变一个环境，
就像这两个姐妹一样，
就好似这两位姐妹，
她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她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挣扎挣扎，但是已经累得不能再前进了，
她面对这样的环境尽自己所有，
你就不知道这怎么应付了，
已经不知道怎么应付。
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让你去努力去得到的，
我们的神的道不是你怎么去努力争取的，
我们的神是让我们信靠他而得恩典得永生，
我们要信靠他得，
不是要凭行为凭努力来得永生，
不是靠行为来得永生。
大儿子的问题就出在他站在一个行为的角度上，
大儿子的问题就是他
本来
是
儿子站在一个奴仆的位置上，
本来是站在奴仆的位置上，
所以他就这样的迷失了自己，
所以他就这样迷失了自己。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听着领子，
我们信主之后，
而信主之后，
我们一定要站在应许的位份上。
我们一直要站在应许的位置上。
我们不是要去靠努力、靠争夺、靠抢夺、靠纷争、靠这些争取。
我们不是靠努力去纷争去争取。
因为神要给你的，他一定会成就。
因为神要给你的，他一定会成就。
今天很多教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很多教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都是因为一些在争权夺利的问题。
都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问题。
他为什么在争权夺利呢？
为什么争权夺利？
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
就像大儿子。
虽然像是在教会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服事，
虽然好像在教会里面做了很长时间，
还是没有认识到父亲的心。
现在总没有认识，
他没有站在应许的位上，
他没站在应许的位置，
因为神所应许的谁能夺去呢？
因为神所应许的，
神如果应许给你的位置，谁可以夺去啊？
如果神应许了给你的位置，谁可以夺去呢？
你去争了，去抢了，去夺了，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去争，你去抢，结果又会怎样呢？
你反而就这样迷失了，
你反而会这样迷失。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两个门徒在说，耶稣，我求你答应我一个，答应我一个问题，答应我一个请求。
其中两个就同耶稣说，请你应承我们一个请求。
你要我和我的兄弟雅各在你复活的德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希望在你得国之后，我们弟兄可以坐在我那个左边右边。
耶稣还是为了这个位分位置。
他们跟随耶稣还是为了一个位分。
那父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说这个位分不是我能决定的，是我父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的。
这个位份不是我所可以决定的，父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那是神所应许的。
这个是神所应许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一生，
我们今天的一生
都有神的计划，
都有神的计划，
都在神的手中，
都在神的手里面。
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定会成就，
神应许的一定会成就，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
不是靠我们的争夺，
不是靠我们的争夺，
不是靠我们的嫉妒和纷争，
不是靠我们的嫉妒，
而是站在儿女的位上来享受神所应许的福气，
也站在儿女的位份上面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
我们要站在应许的位上，
我们要站在应许的位置，
我们不要像大儿子一样，在这个外，在虽然在父的家中，却有一颗流浪的心。
不要像大儿子这样，虽然在父的家之内有一颗流浪的心。
我们要来与父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与父建立美好的关系。
很奇妙的是，
好奇妙的是，
这个父亲居然出去来迎接大儿子来赴宴席。
父亲竟然出去来到劝大儿子回来，
父亲用父亲的用慈爱慈祥和蔼的声音说，儿啊，你进来与我们一同赴宴吧。
个父亲是出去用和蔼可亲的声音来到叫他回来，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儿子。
这是父的心还是用这种慈爱在拥抱这个大儿子，真正的回到这个家。
佢亦都用慈爱心嚟到真正拥抱呢个大儿子，令到可以翻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听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刚刚信主，
如果你啱信主，
我们要学习站在应许的位上，
我哋要学习企喺应许
嘅位置上，来享受儿女的福气，
你都享受儿女的福气。
那有的人会问说，那我只要享受神的福气，我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呢？
即系有人会问，我系咪净系需要享受神俾我福气，乜都唔使做咧？
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balance。
是有很有好重要的平衡，
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
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力量，
绝对不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力量，
一个人的努力是已经超越他自己有限的力量，
一个人的努力是超越了他自己有限的力量，
你只要尽上用你的心尽上你的本分就好，
用你的心尽上你的本分。
昨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那我们怎么能找到这个 balance 呢？
那有姊妹昨天问我，说我们怎么找到这个平衡呢？
当你享受在与神圣灵的带领与神的美好的关系当中，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balance。
当你享受在神给你的喜乐的之内，你就会可以寻找到这个平衡，
你就不会越位也不会怯位，
你都不会位也都不会，
你会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
你会享受与神同在，
而且神把他要给你的他一定还会加给你，
神会给你的一定会加给你，
不在乎你做了什么，
不在乎你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大儿子他是需要悔改的，
所以这个大儿子是需要悔改的，
他虽然做了很多看起来行为很好的事情，
他虽然做到行为上表面上面好像
好，但是他要为了他的动机而悔改，
他要为他的动机而悔改。
我们常常人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行为，这个外在的行为，
我们经常看到人外在的行为，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的动机，
即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的动机，
但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可以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
即天上父神是
他可以看到你
动机是什么，他看到
他希望你的心回转，
他希望你的心回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在服事当中迷失了与神的关系，
我们不要在侍奉的里面迷失了，
我们要体贴父的心，
我们要体贴父的心，
与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
同父建立亲密的关系，
生命不断的成长，
生命不断成长，
来享受神所赐的每一样的福气，
你都享受神所赐的每一样的福气。
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
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
这里面这个故事结局讲到这个大儿子，不知道这个大儿子的状况如何。
这个故事圣经里面，这个故事没讲到这个大儿子最后的境况是怎样，
因为圣经里也没有说，
圣经没讲。
但是这里面最后三十一、三十二就给大家念一下，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三十一节同埋三十二节系咁讲嘅，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嘅都系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那这个大儿子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们不知道。
这个大儿子最终嘅结果系咩，我哋
但是我做了一个猜测，
做一个猜测，
就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就系同大家分享嘅第三点，
同享天父的筵席。
同享天父的筵席，
这个是一个积极的猜测，
一个积极的猜测，
这个也是这个父亲的心，
一个亦都父亲的心。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想问下大家，
如果在座的父亲，
在座的父亲，
如果你有这样两个儿子，
如果你有两个咁样嘅仔，
你是最后希望这两个儿子怎么样呢？
你系会希望佢哋最后会
怎么样？这个大儿子不想赴宴，你希望他怎么样呢？
佢如果大仔唔想过嚟，
你是不是希望这两个兄弟可以和好？
你系咪会希望呢两兄弟会和好？
你是不是希望这两个兄弟可以一同来继承产业？
你系冇希望呢两兄弟一同嚟到继承产业？
你是不是很希望这两个兄弟回到家中？
你系咪会好希望呢两位弟兄一齐翻到屋企？
所以我们做这个猜测是积极的，
所以我做一。
这两个兄弟可以同享天父的宴席，
所以做一个积极的猜测，是父的心意，可以见到两兄弟同父天上的宴席。
那这个天父预备了什么样的宴席呢？
那天父是预备了怎么样的宴席呢？
这个天父为了这个两个儿子怎样的准备呢？
天父是为这两个儿子怎样准备呢？
这里面讲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离开了父亲，
讲两个儿子，一个离开了父亲，
为了父亲的产业，
为了父亲的产业。
另一个儿子，这个大儿子也是为了父亲的产业，
因为大儿子也都是为了父亲的产业，
也是离开了父亲，
也都是离开了父亲。
为什么看出来这个大儿子也是为了产业呢？因为这个父亲杀了这个肥牛犊，他就特别的在意，而且又讲了这个连一只羊羔都没有给他，所以他特别注重这个产业，所以他也是为了产业。
我哋点解话呢个大仔亦都系为咗佢父亲嘅产业呢？因为我哋见到当佢父亲要杀个肥牛嘅时候，佢好在乎，因为佢话点解你连只羊都冇俾我？
所以大小儿子两个儿子都是要产业，不要父亲。
所以大细儿子都系为咗产业，冇要父亲。
那这个大儿子呢？只不过这个看起来这个很是乖乖的来投奔这个产业，
所以大仔只不过表面上睇落比较乖，
好像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很正面，
外表睇上系好正面。
这个小儿子呢，用这个方式很烂，
个细仔就用个方式比较烂，
出去流浪了一圈又回来，
流浪咗一圈又翻嚟。
但两种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父亲的产业，都不要父亲。
佢共同点就系都系为咗父亲嘅财产而唔在乎呢个父亲。
但是这个父亲呢？却为这样两个流浪的儿子预备了筵席，
这样一位父亲却为这两位流浪的儿子预备筵席，
拥抱这两个儿子回家，
拥抱他们回家，
等待他们真正的回到父的家，
等待他们真正回到家。
那父亲的筵席有什么呢？
父亲的筵席有什么呢？
我们今天天上的父为我们这些曾经流浪的儿女预备了怎样的筵席呢？
我们天上的父又为我们曾经迷失的儿女准备了什么呢？
天父的筵席不像我们今天那个山珍海味，
天父的筵席不是好像我们在世的山珍海味。
你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在地上庆祝伟大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摆设这个伟大的这个筵席啊，是不是很贵啊？
我们今天预备庆祝这个节日，是不是预备筵席很丰盛的呢？
而且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得去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呢？
也不是的，
不见得。
那天父的筵席是怎样的呢？
天父的筵席是怎样的呢？
天父的筵席是你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代价。
天父的筵席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代价，
你不需要付出什么，
你不需要付出，
因为这个救恩的筵席是白白给他的儿女的，
因为救恩这个筵席是白白给他儿女的。
没有一个人今天我们得救恩是因为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
我们今天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而是因为神白白的给了我们，
是因为神白白给了我们。
这个救恩的筵席当中不是山珍海味，
救恩的筵席不是山珍海味，
但是充满了属灵的各样的福气，
即是充满了属灵的福气，
有丰盛的生命，
有丰盛的生命，
有内心无比的平安，
有内心无比的平安，
充满了喜乐，
充满喜乐，
有永恒的生命，
有永恒的生命。
这样的筵席是没有价钱可以买得到的，
这样筵席是没有钱可以买得到的。
天父为了这两个浪子预备了这样的丰盛的筵席，
天父为两个这样的儿子预备了这样的筵席，
他对这两个儿子只有一个要求，
他对两个儿子只有一个要求，
回到我的家中，
在一会儿就翻到
回 回来吧，
翻来，
这两个兄弟重新和好吧，
两位兄弟重新和好，
我要把我的产业重新给你们，
我要将产业重新给你，
你们当得的我会给你们，
你当得的我会给你。
那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给我们这些儿女，大家认为最大的产业是什么？
所以你觉得神给我们这些儿女最大的产业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面他这个父亲也提到了，
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父亲对他说：“儿啊，
经文说父亲说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们今天最大的产业，从神来最大的产业，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最大的产业福分在神与我们同在。
两个儿子可以流浪在外。”
两个儿子可以流浪外面，
但是父的心一直陪伴着他们，
这样父的心一直从他们在一起，
父亲一直看顾着这两个孩子，
父亲一直看顾这两个儿子。
所以我们的父亲是我们这个天上的父亲，是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天上的父每分每刻都与我们同在，
他在等待着我们回家，
他等待我们回家，
他派下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就是为要舍弃我们一切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罪。
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
让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回到这个家，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我们真正可以重新回到这个真正的家。
大家都知道圣经里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大家知道圣经话当耶稣要钉十字架，
有两个强盗，
有两个强盗，
有一个强盗，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
其中一个耶稣同他讲，今日你就会同我一起进入乐园。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十字架这个背景，在罗马刑罚当中这个背景的话，
如果大家知道十字架这个罗马刑罚的背景的话，
那个十字架是刑罚最高级犯人的，
因为十字架是要来到处置最高的犯人，
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
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
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在万人当人心中都是 恨恶的，
他所作的所为都是被人恨恶的。
那耶稣为什么选择钉在十字架上呢？
耶稣怎样选择钉在十字架呢？
就是让我们这些失丧的儿女，
就是为了我们失丧的儿女，
我们没有做的坏事比那两个强盗更坏的了。
我们做的坏事没比那两个强盗更加坏，
因为那是罗马的最高的刑罚，
因为那是罗马最高的刑罚。
但是他只要在那一刻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已经与耶稣基督在乐园里了。
他那一刻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立刻可以和耶稣基督进入乐园。
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到父的家，神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家，神就会无条件接纳我们。
他差派耶稣基督就是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和软弱。
他差派耶稣基督就是要担当来到承受我们的罪。
那他也赐下圣灵，今天就是让我们觉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这个圣灵每一天都在提醒你，你要回家。
他差遣的圣灵都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每日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家，回到父的家里面。
你要回到父的家，
回到父的家里面。
父亲已经摆好宴席，等着你来赴宴了。
父亲已经摆好筵席，等待你赴宴。
圣灵在光照你，
圣灵在光照你，
圣灵在提醒你，
圣灵在提醒你，
你是不是要悔改回转，来回到真正的父的怀抱当中？
是不是要回转回到真正的父的怀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今天的经文，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今天的经文。
无论我们是小儿子，
无论我们是小儿子，
我们还是大儿子，
这个还是大儿子。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着圣灵的感动，
因着圣灵的感动，
因着圣灵的带领，
因着圣灵的带领。
如果我们真的有迷失，从这个家里迷失了的话，
如果真的在这个家里面迷失了的话，
愿欢迎大家可以回到神的家，
欢迎大家可以回到神的家，
来赴这丰盛的筵席，
赴这个丰盛的筵席。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
赐福每一位，
赐福每一位。
我们做一个祷告，
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这两个儿子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
感谢你因着今天这个故事，令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
也让我们深深的看见你的慈爱，你的怜悯。
令到我们深深见到你的慈爱，你的怜悯。
也真的求你饶恕我们，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求你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回到你的家中，
令到我们有力量可以回到你的家，
让我们真的以你的心意为大，
让我们可以以你的心为大，
帮助我们可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帮助我们与你可以建立
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
令到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
来享受我们一生的福气，
享受一生的福气。
也求你带领来引导我们，
可以带领引导。
也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我们都可以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来承载你给我们的使命。
令到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大儿子或小儿子，都要彼此相爱来承受。
愿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大的被你所使用，
令教会可以更大被你所使用。
愿我们的教会可以影响更多失丧的灵魂，
愿我们的教会可以影响更多失丧的灵魂。
也借着我们的教会，可以带领这些失丧的灵魂回到你的家中。
藉住教会可以带领呢失丧嘅灵魂翻到屋企。
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样同心合意嘅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